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26章。我们知道从26章开始，它是另外一个段落的信息。那我们一开始看到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好，那我们知道说，这些话要临到耶利米当时的情形，也就是说这个犹大王约雅敬登基的时候。什么叫做登基的时候？也就是他这个做王那这种庆典的时候啊。照理说，在这个庆典的时候应该说一些恭喜的话。那我们可以从26章开始从第二节开始，我们来看看说，那到底这个耶利米说了什么话呢？我们说看到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你站在耶和华的殿的院内，多对这个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中来礼拜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他接下去说要话的所要说的话，就是说在殿里面当时大家我相信都是好像很多人文武百官就聚集在那个地方甚至于很多人要来那个地方做礼拜。那神吩咐耶利米说，把这些话，他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个字不可删减那神在这个时候要跟他们所说的话，当然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要跟他说，你们要是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就是后悔不将我因为他们所行的恶道要施行灾祸降与他们，他说你要对他们这么说。那他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几个字，就是说我所吩咐你一切的话，一个字不可删减那我相信这句话你就把它画起来，因为我们可能要花一些时间来看看什么叫做一个字不可删减那也就是说，这样子困难的信息，有些时候人不愿意听，所以人就会什么，就会把它跳过去或者是删减。那神在这个地方已经事先知道人可能不愿意听到审判的信息，所以人就要把它删减掉。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在生命记第4章第二节，好吧，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4章在生命记第4章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生命记的时候，摩西也曾经这么说过，就是说神的话一个字都不可删减那我们来看在箴言第30篇第6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第30篇第6节，他说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也就是说神的话语我们不可以加添任何一个字，如果加添的话，那上帝就会责备我们所以在箴言的这个地方也再一次强调。那我们一起再来看这个传道书第3章在箴言这个下一本书传道书的第3章在第3章第14节的地方，他也是告诉我们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所以也就是说，上帝如果真的要审判的话，上帝的审判是不会增添也不会减少的不会因为人有什么样子的作为而上帝这些都会有增添或减少。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这个上帝的话，这个不可以增添也不可以减少。那如果我们增添减少神的话语，到时候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起翻开到启示录第22章18节，好不好？当我们翻开启示录22章，那我相信你一定很清楚，就是在最后面的启示录第22章18节，他这边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可见如果我们加添的话，我们会有灾祸临头。他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因为到将来的时候，在圣城还有在生命树上面我们应当得的份 可能会因为我们删减掉了而就被这些我们的所得的份就不见了哈。所以神在这耶利米在这个地方就是跟他讲说，个人要回头离开恶道啊。最主要就是在第三节的地方说，他说或者他们肯听从，那更重要的是说在第四节的地方，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你们若不听从的话，那会怎么办呢？这边地方他跟他们讲说，不听从的情形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的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话我相信这个从早起来我们在前面一章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那这个地方他还是跟他说最重要的还是四个字，他说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所以那个还是那两个字讲得非常的严厉其实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每一个字我们最好就是要好好的听从。那如果说我们知道神的审判的话，那神也等候我们的悔改，当我们悔改的话，也许神会收回他对我们的这个审判这个惩罚的部分也许不会，那这是神的主权。但最主要我们今天再一次来看到说，其实删减不删减，这都是在人的这个思想里面。有些时候我们讲到神审判的信息，就像耶利米这个地方有些时候我们怎么讲，不敢传讲，那不敢仗义直言，不敢说出神审判的信息，那好像有些时候作为神的传道人，我们就好像旁敲侧击那对这个另外一个牧师讲起来，那他可能就直接讲的时候，那我相信当然对这个羊群大家都喜欢去听那个什么那个旁敲侧击的人那个牧者所说的，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去听那种很严厉的信息，所以这会造成很多的困扰，也会造成这个仇敌在这个中间的一个这个破口那破口就会被仇敌所这个利用。那基本上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在查经或者在讲道的时候，我想我们人都是有限比方说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耶利米书，对不对？那我们就不可能去看到这个什么这个约翰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书审判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知道神是爱的在于这个约翰福音或者是约翰这个一书二书三书上面很多地方跟我们讲，但是有些时候人总是有限，我们也不能说完完全全讲审判而忽略了神的爱。但这个时候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因为看到别的地方有神的爱，所以就忽略了这个地方讲到神的审判不过最主要我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无论如何我们要用圣经做我们的基础当我们用圣经做我们基础的时候那在这个圣经上面，如果说我们看到审判的信息，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冲淡这个信息，好像说这些话我们不喜欢看我们就跳过了说实在有些时候这个地方说不一个字不可删减有些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把它删减，因为我们不喜欢看到这方面的信息所以他这个地方耶利米就继续讲下去，他说你们不肯听从这些东西，神说我所吩咐你一切的话一个字不可删减。那从第六节开始，那耶利米就要告诉他怎么一回事呢？他说如果你们不肯听从的话，那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那这个地方讲到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这殿，一个是什么？这城。那讲到这殿，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示罗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在撒母耳上第四章第十节的时候，当时这个非利士人要来攻打，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什么，就从这个示罗的里面把这个神的约柜什么给抬出去了，他们以为说我把约柜抬出去的话我们会战胜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说，当时因为他们这个不遵守神的话语，所以示罗这个地方到后来变成神所这个唾弃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诗篇好不好？诗篇七十八篇六十节诗篇七十八篇六十节，我们看到在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第六节他这个地方说，甚至于他离弃示罗的帐幕 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从撒母耳上那个地方第四章那个地方看到说他们以色列人把约柜给搬出来了那后来就被仇敌给掳去了。那在诗篇这个地方七十八篇也再一次强调说，神要离弃示罗的帐幕，那这个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那我们看到像这样子的情形后来有人讲到说这个示罗可能又来重建，但无论如何后来又被毁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对以色列人讲起来，讲到示罗这两个字，是对他们非常非常伤心的一个地方，因为示罗就是神的约柜离开他们的地方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人他犯罪，所以神离开那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应当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帐幕没有约柜的话，就好像这个没有基督的一个宗教一样那这个就变成落入这个宗教的捆绑里面因为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没有圣灵同住的话，那我们就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一个宗教一样这就不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有的这个信仰的部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示罗这个地方对他们讲起来是非常非常怎么讲锥心之痛的地方，但这个耶利米却偏偏要提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是觉得说，有些时候人不喜欢听审判的事情，人不喜欢听那种过去失败的事情那因为人不想悔改，所以避免听到这些事情，但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吩咐我们说，一个字不可删减所以接下去他讲到说，那这城成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那我们知道这城就是指着耶路撒冷。那耶利米在耶和华的殿中说这些话，说实在是怎么讲太大胆了他讲到什么，这殿如示罗，那讲这句话的时候又是在殿里面讲，所以对他们这些祭司跟先知还有众民听见了当然不高兴所以这些人在心里面就觉得说，说实在你是真的是亵渎了神那这个从第八节开始我们来看到说，耶利米把这些话说完，他说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那我们知道这些话对先知跟祭司讲起来是非常非常怎么讲扎心的，所以在第九节开始他就跟他讲说，他们都起来抓住他，他说你必要死所以祭司先知对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是在宗教的上面活下来的，所以生活的，所以他对这些话就非常非常的恼怒，就把他抓起来了。他说你一定要死。他跟他讲的原因，他是说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说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呢？他说这城必成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就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就把他给抓起来了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刚才我叫大家画起来，一字不可删减那我们来看说，耶利米所说的这句话是什么？神给他的话。那神的话是什么？这殿如示罗，这城如地上万国所咒诅的，对不对？好，那这些这个祭司跟这个先知，他把他抓起来以后，你看他所说的什么？他又把神的话 twist 的，他说什么？他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什么？变为荒场，无人居住。所以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这句话，耶利米却没有讲，耶利米只是讲说什么，你这城成为地上的万国所咒诅的。所以这个这些先知这个祭司他就 twist， 他就去修改神的话，修改神的话就是修改在后半段的这个地方。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他修改神的话在哪里呢？我们再回头看这个神跟耶利米所说的，他说这些东西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什么，我们来看第四节，他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一直讲不听从，讲了三次，甚至于讲到什么，你们还是不听从。那我们看到这些这个祭司跟先知他们却省略了也就是先知在这边所说的一个假定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不遵从的话，那我就做这件事那 当然，所以你看，当人出去传话的时候啊，人会把神的话怎么讲修改了。所以自己不去悔改，说我到底有没有听从神的话？但不喜欢听，所以就什么就紧紧的抓住后半段，而忘记了前半段。其实神非常怜悯我们的，神也是爱我们的。神讲到说，像示罗一样，或者是万国所咒诅的。这样子的话，最主要就是什么？我们没有听从。我们要是有听从的话，那殿也不会像示罗，城也不会成为万国所咒诅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再一次回头思想看看，其实今天我们跟这个祭司先知也其实没什么两样啊。我们常常喜欢什么？喜欢去修改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跟我不配合啊，那我不喜欢听，我就跳过啊，我不喜欢看这个地方，或者是我就想啊，没有啦，神还是很爱我的啦，我们就去 twist 啊。所以神的审判的信息是不能改的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那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些人哈 这个祭司跟先知啊，他们不提一件事情，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不提人应当尽的责任是什么，他只提什么？他只提什么？耶利米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应当要注意，就是人尽的责任是什么？要听从啊。所以我们想到说，因为有这样子的结果，所以这个神在这个二十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跟他说，我所吩咐你一切的话一字不可删减，好不好？所以这句话我想我们一定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在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神审判的信息，也有上帝爱我们的信息。神是公义的啊，但是神也是怜悯我们的神啊。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看过去。那讲完了这个以后，我们来看第十节。所谓第十节，他说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他说就从王宫上到这个什么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的门口啊。这时候我们看到，你把这首领画起来哈，为什么画起来？因为前面讲到什么祭司跟先知也是什么宗教人物，现在什么这首领就是什么就是政治人物。你看哈，现在就把政治人物给引进来了。这政治人物是谁呢？就是从王宫里面的，也就是从约雅敬这个王朝里面的啊。当时这个君王跟这个祭司先知是分得很清楚的啊，所以这时候他就什么再把政治人物带进来，最主要带进来的意思是要什么？就是要抓耶利米，然后让他死就对了。所以你看第十一节哈，当他这个审判的开始的时候，你看这时候就要审判开始，行政长官一开始这时候啊就来到这个耶和华殿的新门口啊。然后第十一节你来看，这时候谁开始说话了？当然是这个控告的一方开始说。那控告是哪一方呢？就是祭司跟先知。所以这时候祭司跟先知就对着首领和众民开始说了，他说这人是该死的，开头就说这人是该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啊。那我刚才讲到这城耶路撒冷是他们什么？是他们精神所在啊，就是说你不能去对他们有所这个攻击啊。所以他们就讲到说攻击这城，你看他没有讲到殿的事情啊，他说你看他就重点在攻击这城。所以你看人心实在是诡诈啊。其实耶和华那个耶利米讲的是什么？你们若听从神的话，对不对？如果不听从的话，这殿，对不对？好，然后才讲到这城。那但是他们要攻击的，他们要这个祭司跟先知要来跟这个首领来讲说这人是该死的时候，他没有提到殿，他只提到城。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首领不太在乎这个殿的事情，所以这个先知祭司他们很聪明。他说因为这个耶利米说攻击这城，你看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他还告诉这些首领，你们也听到了，众民你们也听到了。你看这时候耶利米就反过来讲，耶利米对首领跟众民，你看耶利米这时候反过来，他不对祭司跟先知说了，因为他已经对他说过一次了。所以人如果不听神的话，神已经说过一次了，但是这时候耶利米反过来对着首领跟众民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差遣我说预言攻击什么这殿跟这城，你把它画起来。你看耶利米说实话了，耶利米把神的话说出来，说耶和华差我预言来攻击这殿和这城，两个东西，城跟殿。但是你看刚才这些众先知跟这个祭司跟长老啊、这个祭司跟先知，他们说预言攻击这城而已，他就故意把那个这殿给什么给跳过去了哈。 那他说什么？说你们所听见这一切话，他说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所以你看，耶利米是一个什么？神所差派出去的啊。他说神差我说预言，其实神差耶利米说预言就是整本耶利米书的什么一个主旨。因为一开始记不记得第一章的时候，他说我虽然你虽然年轻，但是你要去啊，传讲我的话。所以他说耶利米差遣我说预言这些东西。但是耶利米这时候啊，除了前面第六节的地方他讲到这殿还有这城啊成为示罗跟这个守咒诅的之外，这时候他把这个什么 solution 提出来，他把这个什么叫解答提出来。什么解答呢？他说你现在就是要改正你们的行动啊，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话啊。所以重要的就是什么？他不是只有告诉祭司跟先知，他甚至于告诉众首领跟这个众民，他说你们的行动真的是要什么改正，你们要悔改认罪。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上帝就不将他所说的灾祸降到你们身上，好不好？所以这是一个什么一个给他们提供一个下台阶的地方。也就是说你们只要悔改，神是信实，神是爱你们的，会再爱你们，会你不用怕审判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听审判啊，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悔改，重点不是审判的问题，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人要悔改。可惜他们不听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耶利米再一次的劝导他啊，告诉他们说哈、啊，这个说预言的事情哈、啊，那这个啊，接下去在第十四节他说，至于我在你们手中啊，你把那个手中圈起来哈、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个手啊，这个地方他说至于我啊，为什么叫至于我呢？也就是说耶利米其实心中已经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什么，我照着神告诉我所要说的话我去说，只要神喜悦，我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上帝喜悦，那这样就够了啊。那到底你们要不要悔改啊？那如果你们把我抓了，把我给杀了，那我也死无遗憾，我死无遗憾。所以就是说至于我，好像说讲到一个程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也想到这个耶稣基督哈、啊、他当时也是被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他们里面的这些首领这个祭司啦、长老把他们给抓起来，然后也是到了这个罗马的这个首领的地方啊。这个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好像这耶稣基督的光景一样，在耶利米之前啊，在当时就演再一次了哈、啊，已经有这样子的情形哈、啊，让我们可以思想。当然耶利米比不上我们的耶稣基督，但是这个时候啊，他说至于我在你们手中啊。那下一句话啊，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讲手中。下一句话他说，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这句话很难懂。这句话很难懂，为什么很难懂呢？因为我们是在讲什么？讲神的话语。那这句话看起来像人的话语。他说：“你们眼看为善为何为善何为正？你们是谁呢？你们就是这些首领啦、先知啦、祭司啦，还有众民啊。那这个地方好像看起来说耶利米好像没有什么，好像这个勇气继续讲神的话，就是说我已经在你手中了吧？你们看怎么办？那就这样子待我吧啊！”但事实上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事实上我们知道说人啊不是能够衡量这个啊神所做的事情的标准哈、啊。但是如果当一个人能够信靠人神的话，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如果神的话在他心里面的话，那这个人就会主动啊来遵行神的话，而不是被动的去行律法。我再讲一次哦，常常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被动的性去做律法，也就是说，哦，上帝叫我说不可杀人，那我就不要杀人吧。上帝叫我这样，都是被动的啊。所以人照理说，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去衡量这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人没有标准的啊。但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说呢？啊，我们啊可以稍微再复习一下。我们翻到这个《生命记》第十二章，好不好？我们看到《生命记》第十二章，好，我们来看看说，在当时啊，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看到《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八节，好。这个地方他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 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看这个地方就是自己眼中看为正，所以你看为正，我看为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什么，你的良心跟我的良心，好不好？好，自己眼中看为正的哈，那你的良心跟我的良心有时候不一样的话，两个就会吵起来哈。他说今天你在这里所行的是这样子，但是他说你们将来不可以这么做啊，所以你看他生命记讲得很清楚，将来你们不可以做。为什么将来不可以做呢？他说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神所赐给你的安息地，也就是你的产业。好，所以这句话生命记十二章第八节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时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也就是说当时他们还在旷野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你还没有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那你在旷野的时候你就照着自己眼睛所看到为正的事情你就这样子做吧啊！你现在还在旷野，记得一件事情哦，如果今天我还在旷野的时候，那我可能也是照着我的良心行事啊。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意思就是说，将来神的话如果确定了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进入那牛奶与蜜之地，那你就不可以按照自己所看的去做了，你就要什么专心听从神的话，好不好？所以这句话如果我们再回头看到这个耶利米书第二十六章这个地方，那他在这个地方跟他讲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的领受，从神话语的领受啊，每一个人必须要经过自己里面的这个什么良心，还有自己里面的理性啊，你一定要通过自己里面的思想啊，也就是说，如果人如果哈、故意已经听到了，那故意去违背的话，就算人认为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情，但还是错，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还活在旷野里面，这个人只是没有把神的话什么把他活出来而已，他还是错啊。所以这句话在这边最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耶利米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耶利米最主要就是说，今天我已经在你手中了 ，OK， 好，今天我已经在你手中，我不能要求你们去做违背你们自己良心的事情，虽然你们还不懂啊。所以耶利米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至于我，因为他已经什么对神负责了，那你们要怎么办？你们自己去看着办吧。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还在旷野。耶利米的意思是说，我没办法把你们转过来的，除非哪一天你们什么，你们真正的进入到什么，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也就是真正的进到里面去，然后看到了，然后才发现说，原来我们过去眼中看为正的事，其实那是不对的。所以耶利米在这个地方有点好像，而且有点无奈啊，就是说我不能要求你们违背你们自己的什么，现在啊，目前处在旷野中这样子不听神的话啊，那你至少也要什么？意思是说，那你至少也要凭良心来带我啊，对不对？好，所以他说，那如果你良心怎么样，如果你认为何为善何为正，那你就这样子带我吧。然后第十五节他接下去跟他讲说，那如果你待我不对的话呢，他说，但你们要确实是知道，如果你把我致死，把我给杀了，那就是无辜的人的血流到你们这城啊，这其中的居民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的话传给你们啊，所以这个啊传给你们的耳中哈、所以这个地方我想是跟他讲说哈、你们哈、是什么？是罪上加罪，恶上加恶，你们不听就已经算了，如果你把我致死的话，那就什么无辜人的血要流到你们和你们这城并其中的居民。记不记得那时候比拉多也讲到什么这罪什么，他还去洗手，他不希望说这罪归到他身上，所以这好像有点什么有点类似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所以你看我刚才讲到前面讲到说，他说什么耶和华差遣，一直在讲耶和华差遣，因为耶利米最主要的就是讲到什么耶和华差遣他啊，耶和华差遣他。好，但目前为止我想啊，耶利米已经什么已经陷入一个什么一个他身不由己的地步，因为人家已经把他抓起来，而且什么而且这些首领也正在审判他，那这些这个啊祭司先知啊也听到什么控方啊跟这个辩方啊双方的这个辩词了啊，控方就是什么 先知跟长老说一些不得体的话就是改变神的话，那耶利米也讲到神如何对他说了这时候接下来就要讲到什么，就要讲到说那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从第十六节开始看这时候这个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跟先知说，这人不该死所以你看终于你可以看到说好像什么，好像首领跟众民有听进去了但是这个祭司先知还是一样很糟糕，他们不可能听进去，他一定要耶利米死就对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听进去了但是听进去是很好我们在这个地方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好像就听进去了，但是明天早上起床什么又忘了，又去做又不听从神的话，所以听进去好像是时间很短，对不对虽然等一下没有讲到说听进去他们时间多短，但是我这个时候只是告诉大家说有时候人是什么反复无常的刚才还讲到神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接下去说明天早上起床跟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时候还是把神给什么给违背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小心不能反复无常那我们看到说这时候这个首领众民和这个他们就对众先知对这个祭司跟先知讲说这人不该死你看一开始说什么把他抓起来说你必要死，然后耶下就说这人是该死，这时候他们就好像陪审团一样，他说这人不应该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名向我们说话的他们了解了，这时候我们也可以讲说他们短暂的了解了他是奉耶和华的名来的那这个国中的长老有几个人，他们就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接下去这段日子这段这个经文就是要讲到什么，好像讲到 case study 一样，好像讲到以前有曾经发生过这么事情但是他们却没有把那个人给杀死那今天也同样发生一些事情，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耶利米给杀死呢所以你看他们就好像在法庭上面去举说过去如何的判例如何判这个例子这个判决的例子是怎么样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审判呢所以他就举例子啦我们来看这个例子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当时在第十八节开始，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这个有摩利沙人弥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弥迦就是写这个弥迦书的这个先知，弥迦对犹大众人说预言，什么样子的预言呢这个是在这个弥迦书第三章第十二节的地方那我们不用去翻因为这句话是一模一样你接下去有写了那弥迦书三章十二节怎么说呢？他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就是这么一句话所以你看这个地方讲到城也讲到殿，这个城就是什么，就是像锡安一样，这个城就是像耶路撒冷一样那这个殿呢就是所谓的我们这边像山这殿的山像丛林的高处。那我们一起来看，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意思是说所谓耕种就好像说这个怎么讲，你要开始农夫要开始耕种的时候要把泥土给翻起来，对不对？好，那意思就是说锡安已经什么，已经被外国的军队，也就是这个巴比伦来侵略我们，好像审判来到的时候把整个地给翻起来了那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乱堆的意思就是说被那个什么这个敌人扫射过了以后整个都像乱堆一般其实这也是印证我们刚才所说的地上是什么，万国所咒诅的，你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那接下去他说这殿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你知道丛林的高处是什么吗？丛林高处就好像江狗一样，像它森林一样，在丛林的高处都是一些树木而已那这个地方其实对他们讲一个很大的这个讽刺，因为他们当时在这个耶路撒冷最高的地方就盖一个圣殿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殿的山也就是说这山上面已经没有殿了，那个殿看不到了，这山的高处只看到什么，只看到丛林而已所以这句话其实当时是弥迦书所说的，弥迦这个先知所说，他对谁说的呢？当时的王是谁？是西西家。好，那所以在第十九节我们来看西西家当时怎么处理。他说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他说岂是把他致死呢？他的意思是说当时没有把他致死 对不对？然后西西阿岂不是敬畏耶和华神，恳求他的恩吗？好，那你把那个恳求他的恩啊，你把它画起来，就是去摸上帝的脸啊，去摸上帝的脸。也就是说，这个西西家哈、听到这句话啊，听到哪一句话呢？弥迦说这个城啊，这个殿啊都要被毁，但是他却没有把弥迦给杀掉，他什么？他敬畏耶和华神，他甚至于什么？去摸耶和华的脸。怎么样摸耶和华的脸呢？也就是什么？跟上帝非常的亲近，非常亲近到一个程度，也就是说哈、什么？他的心是悔改的啊，那他的心悔改，他就恳求耶和华的恩啊，恳求耶和华的恩。那接下去他说，那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啊。那这句话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在第十三节，当他们在控告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说，你们现在要悔改啊，你们的行动作为远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就必后悔不将所降的灾降于你们，一样的话啊。所以其实这句话啊，一而再再而三，在我们整本圣经上面都有提到过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他说啊，这个若致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什么？这个自害己命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把他杀了以后啊，那我们就什么？我们就等于是说啊，这个杀害自己了哈、杀害自己。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哈、当时哈、这个说实在啊、这个弥迦要讲这句话的时候哈、当时是在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我们翻到这个列王记下十九章好不好？我们看列王记下十九章到底他们当时啊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哈、列王记下十九章啊，当时啊这篇经文很多哈、所以当时这个这些啊巴比伦他们来攻击的时候哈、我们一起看到这个第二十节哈、第十九章二十节，当时的另外一个先知是这个谁？是以赛亚。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了，他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对不起，这是亚述这个他们来攻击他，不是巴比伦哈、他说既然你求我攻击亚述王啊，他神说什么？我已经听见了哈。那既然神已经听见了哈，我们再翻到在第一样十九章，神听见了以后哈，然后我们看到第三十三节好不好？三十三节，从三十二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得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什么到城的前面，也不得筑垒攻城。他在哪一条路上来，必从哪一条路回去，也不得回到这城。所以也就是什么，耶和华神要保护耶路撒冷这个城啊。他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我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可见他不是为西西家的缘故、他是神是为他自己的缘故，还有为大卫家，对不对？好，他说什么？他说我必保护拯救这城。那我们知道下一句话大家非常清楚，当天晚上啊，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啊，我们相信这是神的作为，在亚述当中杀了185,000人，对不对？好，清早起床大家一看，到处都是死人尸体啊。所以这件事情在以赛亚书啊，在这个我们翻到以赛亚书在第三十七章啊，三十七章的第三十三节也有讲到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啊，其实几乎都是一样的，我们就不再读了哈、也就是说啊，185,000人这件事情啊也在以赛亚书再一次重复。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啊，因为什么？因为西西家悔改，所以西西家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他什么？他来摸神的脸，也就是求神给他施恩哈、那我们看到说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哈、那就是说啊、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他预言要发生审判的事情，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对他有什么怎么，因为神有神的主权嘛，人不可能去改变的。但人有一个做法，就是什么？人还是可以悔改。虽然人悔改，但是你也不能讲说人悔改上帝就一定不做审判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人不知道怎么办呢？那人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哈、那就是说神 审判的事情一定会发生，那我们唯一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敬畏神，我们来恳求神，好不好？好，那接下去他又讲另外一个例子哈，另外一个例子。那所以你看到第二个例子的，你看到这个例子，对不起，你看到这个弥迦跟这个西西家这个例子，你好像觉得说神就要释放他了哈，不，那个什么，这些首领就要释放这个耶利米，其实不然。我们来看又有一个例子，从二十节开始，他说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这个耶林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着耶和华。他照着耶利米所说一切话说预言，要来攻击这城和这地。同样一个人，这个人是乌利亚，他也是这么说啊。然后当时的约雅敬王跟他众勇士听见了啊，他的话就要把他给致死。那这乌利亚听见了，哎，他害怕，他就逃往埃及了。这跟耶利米不一样哦，啊，耶利米是什么？被他们抓了。那这个乌利亚是逃了啊，逃到埃及去了哈、啊。然后这个约雅敬王就打发人就把他带回来，带回来以后用刀杀了他，然后就给他抛在平民的这个坟地中。你把平民画起来。为什么我说把平民画起来呢？因为我们等一下讲到说他其实哈、啊、不是真正的先知啊。这个地方我想最主要就是讲到这个乌利亚这个人哈、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在最为难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啊。当人要把他致死的时候啊，他非常愚蠢，他决定什么？决定逃到埃及。在埃及本来也是什么？也是有以色列人的仇敌，他躲到什么？躲到这个敌人的当中，可见他凭什么躲到那里去？为什么躲到敌人那边？可能多多少少啊，我们在猜他可能有什么，好像是内贼一样哈、啊，好像是说他在这个敌人的地方他有这个通啊。那是我们不管啊，有人说他是游奸啊，不过啊，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现在其实重要就是说，那为什么乌利亚讲的时候乌利亚就死了呢？啊，这时候我们其实最主要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啊，我们看。到刚才啊，这个二十节，他说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这句话中文看不出来，但是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的地方哈、啊，你把它写一下，跟十四章十四节，还有二十三章十三节啊，是一样的结构。什么叫做一样的结构呢？也就是说，十四章十四节跟二十三章十三节都是在讲什么？假先知说预言，好不好？所以可见这个文法也是在讲到说啊，假先知说预言。但话又说回来，乌利亚所说的也不是假的。那为什么乌利亚会被杀呢？乌利亚其实没有讲假。那乌利亚到底他讲的东西错在哪里呢？错就错在这里，他说他照耶利米一切的话说预言。你把它画起来。什么叫做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也就是说，这些预言不是乌利亚直接从神所领受的，他是什么？他是重复别人所说的，也就是告诉我们他原来不是先知，他听到耶利米说了这些预言他就照说啊。所以他怎么讲？他又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啊，他说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先知，他自称他是先知，所以到后来的时候他抛在平民的什么坟墓中啊，他不是先知的人啊，所以重点，因为就把他杀了就好了，为什么要抛在平民的坟墓中呢？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讲哦，神这么说或者是什么，我们不要把他什么当成是自己从神那边领受的啊，所以这个乌利亚这个是很错误的观念哈。那这中间到底要再跟我们说一件什么样子的事情呢？跟耶利米有什么关系呢？啊，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也就是说前面一个例子，这个弥迦的东西，这个例子哈、啊，这个啊、这个西西家就怎么讲就没有杀死他，就说他被释放了啊，一下子讲到这些事情，那一下子又讲到说这个说了神的话啊又会被杀，所以。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其实他是面对非常非常危险的局势。怎么样的局势呢？如果你是耶利米，站在这个审判台前，站在那边听这边讲，听那边讲，一下子要走，那你当然心中说，哦，最好我像什么？我像有弥迦一样，哦，把我给放了，不要像什么，不要像乌利亚一样被杀。其实，说实在，把自己交在人的手上， 是没有用的啊，因为什么？人的心是善变的，人的心都是反复无常的啊。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这两个例子，最主要就是给我们一个比较。因为什么？因为西西家王跟约雅敬王，他们不同的王，他们处理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你也不要去说哦，我们应当要顺着西西家王的方式啊，我们不要顺着约雅敬，因为约雅敬那个人就死啦，对不对？所以人都会希望说靠哪一边，靠哪一边，但是却忘了一件事情，就是靠上帝。啊，人在这个地方说实在也是什么啊，这个非常非常啊要小心一个东西，就是说啊，我们怎么，我们一定要有圣经的话语，从神来的，让我们稳住。所以我常常一直告诉大家说，多读圣经，反正你多读圣经就没有错。那既然有圣经的话，我们也要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更多的了解。那我刚才一直讲说，人都是善变的，人善变不好，但反过来人也不要固执己见啊，也要知道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不要老是觉得说我这样子就是对，因为有些时候神都是什么，每天都做新事的。所以我刚才讲到圣经，又讲到圣灵啊，所以有时候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所以这两个例子其实在这个中间啊，我们要有一个拿捏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不管如何，我们一起来看二十四节。这二十四节就是让我们看到今天在耶利米书二十六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他说：“然而西番雅的儿子啊，沙番的儿子什么亚西干啊，他说什么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所以结论是什么？”耶利米没有死。那这个地方有两个手啊，你来看哈、啊。他说：“然而西番雅的儿子亚西林保护耶利米。”其实哈、啊，你如果看英文的话，他是什么？亚西干的手，在亚西干的手中保护耶利米哈、啊。然后呢，不交给百姓的手来致死他。所以我们到底是在谁的手上呢？这很重要。你看刚才我说十四节，他说：“至于我已经什么？”在你们手中，但上帝却借用亚西干的手来保护，所以可见是什么？耶利米还是在神的手上。那既然耶利米在神的手上，耶利米就不会被交在百姓的手，他就不会受害。所以我刚才叫大家把手画起来，你把这手把它连起来，这中间有好几个手啊。等一下二十七章又有手出现啊，所以你看英文的话，你就会看得很仔细，很多 hands 在我们的手，在我们的经文当中。好，我们继续看二十七章，二十七章啊就比较快了哈、啊。前半段他说登基的时候，他说神就告诉耶和华。耶和华神就告诉耶利米说，你去做绳索跟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你看哈、哦、做神的仆人哈，这个耶利米哈，他人家把他，人家不抓他了以后哈，他出来以后他还要什么，上帝就让他把绳子绑在身上，把轭加在身上，又好像又被抓回去。但是神这时候不一样哦，你看他说去见犹大王西底家的臣子，当时还是在什么？还是在这个登基的大典上面啊。这时候他说哈、啊，你送给谁呢？送给以东啦、摩押啦、亚门啦、推罗、西顿那个地方，因为当时这些王都是什么？都是反对这个巴比伦王的，所以他们来参加犹大王的登基大典啊。但是你来参加犹大王的登基大典哈、啊，这个耶利米哦，也实在是什么？也实在是听神的话，说实在是。很什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哪有人家来了以后，你神叫耶利米去送他，给他一个礼物，送什么礼物呢？就是什么绳索跟轭，把那个绳子跟轭哈，先挂在自己身上，好像是在演戏一样，也就是说示范出来，让以色列的百姓看到啊，说你将来会被这个巴比伦好像轭跟绳索给绑住一样，所以示范出来这件东西哈、啊，说实在让他们印象深刻，但也让耶利米说实在哈、啊、很困难呐、啊，因为一个牧师哈、啊，一个先知哈、啊，要讲神的话语之外哈、啊，还要做道具，还要再演给人家看，否则的话人家心中没有办法那样子的烙在他的心里面啊，所以当时他就把这些礼物啊拿去给这些王，更是困难，因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是登基大典呐、啊，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能随随便便啊，那这个耶利米说实在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意思就是说，你当地人不听啊，神现在就是要告诉外邦人啊，说你们哈、啊、将来也跟这个以色列人一样，你们都要被巴比伦所吞吃。所以他把这些话这时候用这个道具把它做出来，然后什么，然后交给这个什么，交给这个外邦的王哈、啊、因为外邦王听不懂神的话，他只能什么，只能用道具来看哈、啊、才能印象深刻哈、啊、所以这时候他就把这些东西哈、啊、交给他们。 们。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这些我们都很清楚。他说我看谁什么相宜，然后就把地给谁，你把它画起来。我看谁相宜，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没有一个人看另外一个人是什么是相宜的啊，就是我看你也不是很好，你看我也不是很好，但是上帝说只有他看啊，所以人只有来到神的面前什么顺服他，也就是人看不懂的时候，但是要照神的启示啊来做什么努力做事情，因为神就要把这个地给人家了哈、啊、那这地给谁呢？他说现在我将这地交给我仆人巴比伦。哇，巴比伦是什么？是神百姓的敌人呢。但是上帝这时候说仆人，仆人，哇，你看，可见他说什么？他说他交给仆人尼布甲尼撒的手，你没有看到手又来了？你看他那个手又来了，所以这个手又在身上，在这个海那个什么神的子民的身上。他说我也将田野的解这个走兽啦，通通交给他啊，直到本国遭报的日期，也就是什么？也虽然如此，但是这个什么巴比伦有一天会遭到报应，这天我们知道是70年，对不对？好。好，他说什么？他说到那个时候，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就是反过来的意思了哈。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我们再回头看，他说将这地交给这个巴比伦，可见巴比伦当时是悖逆神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是悖逆神的，但是上帝使用他，也就是说，一个悖逆的王在神的怒气当中要来成就神的旨意，最主要就是要什么？来对付什么？管教神的百姓啊。所以第八节开始他说，无论哪一邦哪一国，如果你不肯啊，你把那个不肯画起来。然后你跳到11节，他说如果哪一邦哪一国，他说你肯的话，那到底不肯什么东西呢？他说不肯服侍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啊，然后也不肯把你的脖子放在巴比伦的轭下。刚才他不是做了绳子跟做了轭吗？他把它拿给他们，他说如果你不把你的脖子放在那个轭的下面的话哈、啊、那神就要处罚啊。那如果你肯呢，我们跳到第11节，因为这样子看你比较能够有对比。如果哪一邦你肯把你的脖子放在巴比伦的轭下，那我必使那邦什么啊仍在本地存活，那得以耕种居住。所以你看，重点就是说，对这个以色列人讲，说实在是啊很丢脸呐、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在这一邦那一国里面，就是说，如果你不服的话，全部通通要什么？上帝通通要惩罚啊！但是这个地方啊，你看，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个中间有差，中间有一个字，至于你们，你看哦，他对着外邦人讲，只是说啊，你要不要把你的脖子放进去？肯的话我就这样，不肯的话你就这样。但是至于你们，也谁呢？至于神的百姓，他重点给他挑出来，他说你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还有观照的，以及那行邪术的，他们都告诉你说你们不至于服侍巴比伦。这句话是什么？对以色列的百姓说，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会觉得什么？哎呀，耶利米，你说这些话都没有用的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先知，这些假先知，他告诉我们不会的啦，我们不会服侍巴比伦的啦。所以他耶利米在这边告诉我，至于你们不可听从。那这些先知他跟什么摆在一起？占卜的啦，圆梦的啦，观照的啦，行邪术，这些都是什么？预测将来的。神也是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去找一些预测将来的来说一些话。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去找预测将来，他一定告诉我们说不会的啦，你不会受到苦难的啦，你不会被神审判的啦，神爱你啦，你日子很好过啦。所以他就一直告诉我们这边，他说什么？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也就是什么？要让他们什么搬离开那牛奶与蜜之地，要让他们什么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这时候他最主要在这个时候，他说第十节，他说我就照着什么？我就照着一切的话对犹大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的轭下，服侍他们的百姓，使得你们存活啊。这个地方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到存活这件事啊。其实他叫他们搬出去啊，迁移，说实在都不是重点，你要搬到哪里都不是重点，你离这个地方很远也不是重点，近也不是重点。那重点在哪里呢？重点说心是不是听神的话。你搬到美国，搬到上海，搬到台北，其实都没有差， 但是问题是说你有没有听神的话啊？有没有听神的话？那这个地方啊，再下去他说十三节，他说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这些饥荒孕育死在耶和华，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的那国说的话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然后接下去他说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的所说，因为他讲了两次，这边再说一次，他们说你们不至于服侍巴比伦，这句话在什么，在第九节已经讲过了。所以你看耶利米一而再再而三讲这些话，他接下去他跟他说，其实他们像你所说的假预言。第十五节，耶利米这个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假说托我的名说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他你们像你们所说预言那先知赶出去，到时候就一同赶出去。然后第十六节开始，他说我又对祭司说了，他说你们不可听从那假先知对你们的所说的话。接下去因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他就不是对百姓说了，他对祭司说，祭司心中担心的是什么呢？祭司心中担心的是在耶和华殿里面的器皿。你们看到，你把那画起来，他说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了。你看这些假先知实在厉害，他告诉百姓说啊，不会啦，你不会被抓到巴比伦，你不会到那个地方服侍啦。但是他对祭司呢，他就跟他讲说啊，你圣殿里面的器皿齁很快就会回来的啦。哇，这我看这些假先知真的是说的太超过了，太厉害了。他说其实哈，他像你们说的你不要听从，他说只管服侍巴比伦，他也是告诉祭司你就服侍巴比伦，你要顺服神，这是神的做法。但是说实在很难听进去啦。他说你只管服侍巴比伦变得存活，这城何时变为荒场呢？你看第十八节，他现在就要讲告诉一个什么，告诉一个真理，告诉这个什么祭司了。好，说你们要知道，这些先知如果他们是真的先知的话，如果他们真的，这在第十八节他说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的话，那你就让他们去祈求吧。你们看到，你不要叫他们来跟你说这些假预言，你就叫他们回去祷告。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对假先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复。你不要跟他说，你说你就回去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去祷告万军之耶和华，他说在殿中和犹大内宫内并耶路撒冷所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有没有看到？你把它画起来，剩下的器皿，你把它画起来，剩下的。因为什么？因为祭司担心已经被什么？已经被拿到夺到巴比伦去的，对不对？好，那假先知是在讲说，哎，那些很快就要回来了。那这个上帝是跟这个祭司讲说，你就叫先知回去祷告，那些剩下的不要再被夺去，这才是重要。不要一直想到已经被夺去巴比伦的很快就会回来，那是在神的手中。那你今天你能做的是什么呢？你剩下多少器皿，你就赶快祷告，不要再被夺走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 OK， 好，不要去管那些已经被夺走，那是神的管教，神的审判。那你今天还剩下多少，就为你剩下的器皿在这个时候祷告吧。啊，他说什么？因为什么？他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牌这些东西，他说什么？他说并剩下在这城里面的器皿。哈，所以这个边告诉我们，其实真先知、假先知哈，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在于他会不会向神来祈求。假先知只是跟你讲一些你喜欢听的话，真先知会为你现在的光景不要再继续堕落下去来祷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他说这些剩下的器皿，我们一起看到第二十二节。他说将来怎么样？他说这个从二十二节啊，他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可见这些器皿会不会带回来？我相信一定会的，因为神的应许，对不对？好，因为神的管教，七十年后必被带回来。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被掳去的重要的不是器皿。最后我就把这句话告诉大家，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人。重要的不是那些什么柱子、铜海盆啊，什么这些约柜，就是里面的东西。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人，人是神的器皿。所以，直到有一天，哪一天呢？ 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这个日子是在神的时间，人不能左右，人只能继续的顺服，继续的谦卑。我们知道当时不管是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或者是耶稣亚，他们通通回来了，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的时候，看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东西，人跟器皿通通回来了。那为什么通通回来了呢？重要的是说我们是不是在上帝的手中。虽然现在不是时候，但是只要我们凭着信心，神的话语一定会到。所以在27章最后22节，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真先知假先知，今天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讲到说什么，对将来有乐观的看法。我相信真先知假先知都是这样子，否则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刚强壮胆，你们要，对不对？这些都对，但你要怎么分别呢？好，我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假先知只看到目前的景况，他讲一些话最主要就是要取悦于人，因为人只看到目前的景况。那真先知呢？真先知不看目前的景况，真先知只有什么？只有等候神眷顾的日子。这句话你一定要记得，这是我多少年来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体会。如果一个先知一直在讲今天你怎么样，今天你怎么样，其实你要很小心，因为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那是我们人喜欢听的啊、哦。今天你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你怎么样的？其实更重要的，真的先知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为什么？为这些还剩下的器皿不要再被仇敌掳去，为这件事情来祷告。那既然如此的话，那你就会了解，直到神眷顾以色列的日子。因为什么？因为耶利米，对耶利米来讲起来，对耶利米讲起来，在当时的目前，在当时的那样子的情况之下，从他的眼睛看，只有什么？只有神的刑罚。在那个时候看，哈，刑罚中间有神的公义，有神的慈爱。但千万不要再用神的爱去告诉他们说，其实哈，你们什么？你们不会啦，你们不至于服侍巴比伦，神很爱你们的啦。这些东西哈，说实在，在耶利米当时，就好像你在读经的时候，当你读到审判，就是审判。不要再讲其他的事情，当你看到神的审判来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不会啦，不至于这样子吧，不至于这样子吧。事实上神有大能，神有他的智慧，人唯一所做的就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顺服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信息再一次打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看到直到你眷顾我们的日子，那时你必将被掳去的完完全全把我们带回来。在你的日子还没有来的时候，主让我们看到不是你单言，乃是因为你怜悯，你要我们再一次给我们一次的机会，再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主啊，多少时候我们偏离了你，当我们愿意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们看到神你为我们预备的是那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每一次看到在神审判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照你所吩咐的一切的话，我们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愿你祝福我们今天从你那边领受的话，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